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
第三章第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有一句话说回来吧，就是回来这个字在耶利米书里面一共用了47次，所以我再把它读一遍，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一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在交通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我想我要做两个说明。第一，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查到这个米迦书，我们发现米迦书和以赛亚书有一些的不同啊，有一些的相同点啊，可以说米迦书呢就是以赛亚书的缩影。那么我们说过大概有34段，这两卷书是重叠的，就是意思是说米迦书里面有一些话是相当于以赛亚书里面的许多话。那么下午呢，我有一个地方存疑啊，就是我提醒弟兄，我有一个地方我说米迦书5章1节到13节是相当于以赛亚2章6节8节，那么这是错误，所以我现在把它改过来，就是应该是5章10节到13节。 米迦书5章10节到13节是相当于以赛亚2章6节8节。好，这是第一件事我需要交代清楚。那么第二件事，按照我们原来的进度，我们是希望这一次呢，我们能够把17卷的先知书都说完，都讲完。那么刚好是4组的黄金4重唱，我们知道有以赛亚的4重唱，有耶利米的4重唱，有以西结的4重唱，最后有但以理的4重唱。不过这次呢，我们没有想到台风来袭，所以我们当初是希望如果没有台风的话，我们希望的进度能够稍微快一点。那么去感谢主，昨天到今天虽然风雨交加，还是很多弟兄姊妹来了，不过我们还是心里挂着有些弟兄姊妹因为软弱或者因为各方面的情形不能来，他们总是有一些损失。所以呢我觉得为了顾到已经来的还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呢我这几天在主面前寻求是不是就把这个进度稍微放慢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也许还有一点的还有一些的机会。所以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是不是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结束在以赛亚不约利米的4重唱，结束到这里为止，我们就不赶了。因为赶的话呢可以说像走马看花，对我们的帮助不是很大。所以呢我们还欠弟兄姊妹2组，就是说但以理的跟以西结的4重唱。那么我相信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恐怕不能太快，所以照着目前这个进度呢实在说来也是蜻蜓点水似的，但是呢我相信总是时间多一点总是对我们帮助多一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2组，这个对2组这个信息呢，我想我们就延到元旦的时候，因为元旦我们都要再聚一次。 那么本来我们元旦是想交通另外的题目，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元旦的时候我们还是讲先知书透视，不过是二或是下，这次上下是下，那么我们这次没有讲完的，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讲完。那所以一直拖到元旦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台中那边有特别的需要，所以我们把以往呢比方说一个批次有十个主日晚上的在台北的那个机会，我们现在暂时挪到台中去，顾到那边的需要。所以呢大概有快三个月的时间，两个半月的时间，那么我们在台北就不能有这样的聚集。但是呢我们想无论如何等到台中那边告一段落以后，那么元旦我想我们还是有这个机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把元旦那段时间30号到2号上，那么这几天呢希望大家能把时间稍微让出来，那么我想我们到元旦的时候我们能够如果我们主如果愿意我们有这样的聚会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讲先知书没有讲完的，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能够完成。那么趁这个机会我也劝弟兄姊妹，本来呢是有30位弟兄姊妹是应许说一定要把先知书读完5遍，那么不行的话至少读完1遍，还有呢他们应许说每这30个人呢每次一定都到。那我不知道他们是暗中在那祷告，有的人也许跟不上，所以这一次呢果然来了台风，那么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有的人不能来，那么有的真的是不能来啊，我想没有办法。那么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是已经有30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经过这一次聚会觉得主给你们一点的帮助，觉得这样的信息对你们有帮助，那么最要紧如果你自己也真是愿意放在里面，那么能不能请你在回应卡上面能够告诉我们一下，就表示说你也愿意加入这个追求网不止30个人，我们希望更多一点。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我们就是希望说有没有可能现在到元旦的时候，那么最少呢我们还因为现在有2-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如果没有读完5遍的尽可能读5遍，如果实在不行2遍或3遍也不过，最少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完1遍，那么这样我们下一次元旦再来的时候就不会太陌生。因为我很担心啊，因为这个17卷先知书是比较冷门，是比较不容易啊，因为大先知书太长，那么大家不容易抓住重点，那么小先知书呢又太陌生，有的地方实在是读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印象不多也不深，那么最好的就是我还是努力的把它读一下。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做一点的作业，那么来聚会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得着的一定是更多。所以我想也许这是这样的安排呢也许是更好的，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这样的做。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个耶利米书，还有呢还有就是除了耶利米书之外，我们知道在小先知书里面信息和耶利米几乎类似的，那么一个是哈巴谷书，然后呢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第一章还有呢就是西班牙书，那么这3卷书都是蛮短的耶利米特别长，所以呢我们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耶利米，然后愿意的话我就如果来我们时间来的计划，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够也把那3卷把它说了，那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说这4卷的信息呢都是一致的，那么有一个很重要有个主题在那里，那么我们希望能把那个主题能够找到，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读出那预言背后的灵，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不会光读了一些预言结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从耶利米这一卷书开始，我们还是先读一点的圣经，马耶利米书，我们从第一章读起，耶利米第一章，第1节，便雅悯地 亚拿突城的祭司，亚拿突城是祭司的城，所有的祭司都住在那个城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耶利米是祭司，那么他的家他的故乡呢是亚拿突城，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啊，那里有一座城。那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所以这就给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到底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做先知的啊，在约西亚王在约西亚王朝的时候，然后接着呢是在约雅敬王朝的时候，还有再接着呢是在西底家王朝。那么到了西底家呢，可以说以色列人就被掳了。那么这段时间呢，耶利米在这里做先知。那么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清楚，现在神对于耶利米所给的使命是要叫他做列国的先知。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又要建立栽植。那这句话第十节非常重要，前面说我要叫你做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然后呢神说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颠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这里好像有一栋房子，神要把它毁坏，但是现在呢要把它建立起来。一面呢好像一根树要把它拔出来，但是最后呢神要把它栽植住。所以这个是耶利米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整本的耶利米书，我们一定要明白刚才的这一句。第一，神让他做万国的先知或者列国的先知，然后神说我要把你立在列国列邦之上，然后呢下面说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轻浮，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死，又要建立栽植，用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复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耶利米的指示，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死而复活的指示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否则我们不会明白什么叫做耶利米书。好，然后下面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两幅图画，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我使得成就。那么什么叫做杏树呢？我们叫杏树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老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杏树开花。杏树开花就是指说我们这个就特别指说云华族的特有的权利，那就是说他们呢这个头发上好像杏树开花一样。那么这个杏树啊，乃是冬天过了以后，春天来了，第一个开花结果的树， 所以信主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死而复活。冬天过去了，春天来，第一个开花的这个信主。所以你看他们一面神给耶利米的托付，那个托付，那个使命，那个执事是死而复活的执事，这是我们新约的话来讲，用旧约的话就是实行拔出、拆毁、毁坏、清除，又要建立太子。那么现在为了加强这一点呢，所以神现在就给耶利米看见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就是他看到一个信属之。那么这里特别注意的，这是个枝子，不过它是个杏树的枝，所以这里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呢？这就叫我们想起这个在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度以色列人他们背叛摩西跟亚伦，结果神在那里为亚伦说话，那么十二根杖包括亚伦的杖通通放在神的面前过夜，第二天早晨你看见只有亚伦的树上开花，而且那个时候开的花是杏花。所以本来那个根的杖，每一根杖都是树枝，都是枯的枝子。但是呢，你怎么知道神差遣亚伦？你怎么知道神使用亚伦？现在最大的证明就是所有的杖都没有开花，这根杖这一根枝子本来是死的，结果呢你看见上面结满了杏，所以这个就是杏树枝的意象。那么对于亚伦来讲，神所以用他，因为死而复活，对耶利米来讲也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那么接着第二个意象，第二次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那么这个烧开的锅从北边倒下来，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祸患，代表灾难。那么这因为从北方出来，我们知道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现在巴比伦的军队从北边来，然后呢要围困耶路撒冷，那最后呢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人就像一根树一样就拔起来，然后就把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就搬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那么这些苦难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这个耶利米所看见的什么？是一个烧开的锅，然后呢就临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当然代表死亡，这个当然代表拔出、拆毁、毁坏、清除。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锅是倒在耶路撒冷身上。耶路撒冷乃是大王的君，乃是神的京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乃是神的城，是属于神的。那么这个事怎么会临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要知道神就是借着耶利米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事临到以色列，为什么这些事临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第十节，这里是有灾难没有错，这个是预言，讲到将来有灾难，但是圣经里面绝对不为做灾难而讲一个预言。圣经里面如果讲预言提到灾难的话，当然提到死，但是死背后一定是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以赛亚给我们看见的预言。那个预言告诉我们说，不错，北方从北方有一个烧开的锅要倒下来，那是个大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个苦难的背后，神有个目的，神有一个教育的计划，神对于他的百姓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经过死而能够达到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拔出是为了灾治的，拆毁是为了建造，
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忏悔，
撒旦
是无缘无故的忏悔，撒旦是不讲理由的忏悔。但是呢，就说神来说，我们知道每一个苦难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也好，哈巴谷书也好，俄巴底亚书也好，西班牙书也好，在这里都教我们，在教我们应该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的。不过这里对耶利米来讲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当他这样来说预言的时候，你能想象到一定会有反弹的。所以你知道到了第十七节，神就鼓励他，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是一点点的话，一切的话。你记得前面神还对耶利米说，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现在问题就是说，神不只差他到以色列去，不只差他到犹大去，甚至于神后来也打发他把那个信息，把他说神所说的话告诉巴比伦王。所以你知道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不光是以色列人，现在他说话的对象乃是巴比伦和这些人。那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神的整个的计划。如果光是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要问说，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但是不要忘记，不错，神是借着巴比伦管教了以色列人，但是最后不要忘记，神要兴起管教的手，那个管教的手也落在巴比伦的身上。所以这里非常非常重要，在这里你看见神是一视同仁的。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你就看见耶利米的的确确站在神的角度，站在神的立场为神说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一点的偏颇也没有，在这里很清楚的你看见是一面不错，苦难是临到了这个以色列，但是苦难也临到了那个使以色列带来许多苦难的巴比伦。所以我们读圣经你要记得，这就是整本的耶利米。所以耶利米非常忙碌。耶利米，神说你，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他说：“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然后下面说。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托付是个了不起，是个特别的托付。现在他不是以一个人做敌，他乃是以全地还有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想已经很清楚了，整本的耶利米书的解释就在第一章。你把第一章读完了以后，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给耶利米的托付，现在你知道说神把一些话放在耶利米的口里，这些话就是神所要说的。现在这些话是不只要敲醒以色列人，也要敲醒全世界的人。所以现在呢，耶利米要准备好，神差遣他往谁那里去他都要去，吩咐他说什么话他都要说。现在神要让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为对，他们要攻击你，但是神说却不能胜，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么弟兄姊妹，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很基础很基础的几个点我们要抓住，然后等一等我们对于耶利米书就会有比较深一点的认识。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稀奇，你如果 如果主在这里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但是你读了整本的耶利米书，你的感觉觉得耶利米的心是在犹大的身上，是在耶路撒冷的身上，所有的列国是陪衬的，那不错。你如果读到后面的话，比方说46章到51章，你看见那个预言是对谁说的？是对那些列国来说的，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不错，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因为神当初打发他就是要叫他做列国的先知。那么列国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万国，就是万国的先知。但是呢，实际上如果是万国的先知的话，为什么耶利米书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负担，他整个最中心的话是对以色列人发的，是对犹大家发的？那不错，后面46章到51章他是对列国发出预言，但是最少前面还有45章，你看见大部分是相对以色列的。所以这怎么能说他是万国的先知？明白吗？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点。那么如果你读25章或者27章的时候，那么很稀奇，你记不记得他自己带上一个鹅啊，然后呢，那么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要替各国都套上。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各国呢都打发了一些大使就到了京城。那么现在呢，耶利米就趁这个机会，那么就把这个对于列国所说的话，那么就对那些使者们说，叫他们把这些话带回去，而且告诉他们说，不止以色列人要服在这个谁的手下，要服在这个巴比伦的手下，那么叫列国包括以东啊摩亚都应该服在巴比伦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巴比伦大军要压境，不只是以色列要顺服，列国都要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他的知识是很广的，因为的的确确他是不光是对以色列，也对列国，也包括什么摩亚，包括以东啊，包括腓力士啊，包括推罗啊，那这些当然通，包括亚门的这个，当然他周围的通通在里面。那不止如此，甚至于呢，你记得最后啊，我们的最后两章，最后倒数过来第三章，从50到51章，这两章是最后是讲到对于巴比伦的预言。那么这个告诉，那么耶利米就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什么事要临到巴比伦。那么你如果仔细读那两章啊，那实在那可以说对于巴比伦发出预言，被你知道说现在这个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可以说是巴比伦最强壮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那谁能够预言说他要毁灭？而且如果我们懂得什么，我们如果知道巴比伦城，那个可以说当时最坚固的一个城，我们知道那个城是四方的，那个城的城墙上面可以好几匹马车可以同时跑的，那为什么这座城是不会攻陷的城，是个永远的城呢？因为尤法拉底河根本就是从他们当中流过来的，从当中流过去的。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城啊，四周围都是鸿沟，那个鸿沟是哪里来的？鸿沟就是他们把很多的泥土挖好了以后，这个鸿沟底下那个深度跟墙的深度就差不多。那么不光这样，这个城分成两部分，这个当中让河经过，所以呢，所以到时候呢，他们有这个，到时候他们可以管制的，而且他们有好几个渡口。那必要的时候，如果敌军压境的话，他们有个地道可以从一个城的一端到另外一个城。所以这个城啊可以坚守好久好久，根本不大可能这个城可以沦陷，不可能。但是稀奇的，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耶利米就在50章51章中预言说巴比伦城要毁灭，而且不光讲巴比伦城要毁灭，而且告诉我们是后来巴比伦是怎么毁灭的。所以这个非常惊人的预言，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50章跟51章的话，那么等到他把这个预言都写下来以后，他就把那本书呢就交给一个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一个大臣，那么也是 皇宫里面的大臣，然后告诉他说，你把这个书呢交给那个巴比伦王，就是交给尼布甲尼撒。那么这就是论到将来巴比伦城要毁灭，而且巴比伦后来那个毁灭的情形啊，跟我们在历史上所知道是一模一样，稀奇的不得了。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